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罗马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的第三章21节到31节。分享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从起初到今日一直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唯愿当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聆听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将你话语当中的奇妙来显明出来，并且你再一次来得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单单来跪向你，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颂赞，也把我们自己再次奉献在你的宝座前。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带领我们下面一同来聆听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知道罗马书可以说是称为新约当中的系统神学，但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可以称为是罗马书整卷书信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因为这是保罗在论道祭文的时候的最为核心的思想也是今天需要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再次来思想的基本的救恩真理。上一个主日的信息当中论到了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神的律法面前都显明了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没有一个义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律法本身并不能使人称义，因为这不是上帝起初赐下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起初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人借着个对于律法的遵从可以在神面前得以站立，可以让人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说明人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基督也不必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人类的罪走向十字架。律法只是告诉人，这是上帝的圣洁本性对一个人的要求。所以当人们看到上帝这些要求的时候，他就会无可回避地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来遵从上帝的律法。也因此一个人才能真的在上帝面前来谦卑，甚至他的内心会有绝望，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所有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意志来遵从律法的人，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出于一种无知和骄傲。因为每当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深处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喜欢上帝的律法。纵然有时候我们会努力的去追求对于律法的遵从，也只是想要透过律法得到自己的荣耀。所以很多人对于律法的遵守，对道德规范的遵从，都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彰显自我，显出自己道德的优越感。所以这是罪对一个人本性的一个基本影响，那就是其实我们并不喜欢一位制定规范制定标准的神。所以从动机上，我们的最深处从最开始就显明了一个罪人对于律法的抗拒，这就是人性深处的一种骄傲。或许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骄傲呢会产生另一个结果，就是无知。所以罪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将上帝所造的人和创造人的生命之主给隔离开来了，所以人并不认识创造他们的主，因此人为自己造出了很多偶像。当然有一种自我的荣耀也可以让人有对律法的热心和追求，也可以让人有一个看起来敬虔而又谦卑，但是这种动力既无法持久，也不能提供真实的能力。所以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本性当中的这两个问题，从意愿到能力都显明了我们是一个罪人。也因此神从来没有想以律法来作为恢复 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方式。律法只是为了让人知罪并来寻求基督。如果律法不能提供一个让人归回上帝的途径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人得以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脱离出来呢？其实神在起初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条在律法之外的称义之道，这条道路并不是今天才告诉以色列人，才告诉普世的人的，而是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当中已经启示了出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不是新约时代才有的新的启示，旧约时代都已经有了。同时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旧约时代所有的人他们的得救都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所以使徒在这里面提到了说，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并不是单单指人在一个人在重生得救以前所犯的罪，好像重生得救之后的罪就不是因信称义似的。不，这里更多的是指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前的那些圣徒，比如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他们同样是因信而得以称义。所以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展开救恩历史的时候，虽然把它分成了旧约的时代和新约的时代，但上帝的救恩目标和方式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所谓在律法之外的显明，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并不是说上帝的拯救是与律法没有关系的，只是来说明律法不能提供救恩，它只是救恩的一个预功，就如同是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好，那上帝所定的一个人可以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因信称义。在开始因信称义的含义的分享之前，我想我们要简单来看一下关于神的义的含义是什么。圣经当中关于义这个词，在保罗的罗马书当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这也是理解罗马书的一个关键的词汇。这个词其实在它的原意上有规范的意思，所以什么是称为义的呢？就是合乎规范，符合要求，就是称为义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义，就这里面所提到神的义的时候，在新约里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上帝的性情，就是神本性当中的公平正义。比如马丁路德就认为神的义主要就是指神赏善罚恶的公义的本性。第二个主要的含义是指符合上帝的要求和标准的人或者事。这样的义是神所宣告的，或者是神赐予一个人的。神本性当中的道德的彰显，对于人来说就是规范，就是律法。所以遵从了律法就称为是义的。所以这样的解释其实是把神的义当成了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地位，也是后面我们看到因信称义当中称义的主要的含义。第三，神的义主要是指神拯救的能力和作为，也就是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在罪人身上的彰显，彰显为两个方面，对罪的审判，也彰显为对罪人的救赎。所以神的义可以特指神拯救的事工。那称义这个词在罗马书当中，它主要是义这个词的含义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也就是一个人是被称为是义的，它侧重在法庭上宣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利方面，并不表示说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在道德意义上就是完全的，他在行为上就是没有任何过犯的。比如说我们称一个人是一个人是义人，就表明他的身份不是一个犯罪的身份了，表明他拥有了一个无罪之人的地位和权利了。所以称义在这里是指神看一个罪人符合了律法的要求，不是指他的内在的生命素质已经符合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通常是把称义从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和与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解读，不是从一个人的道德和生命完全的程度来解读。 因此当保罗来使用这个词，表明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凭着信心所领受的恩典的时候，他主要的含义是两重的。第一，就是他的罪被赦免了，也就是他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人逃脱了罪的刑罚，他在上帝的法庭上被释放了，这个人不再被定罪了。所以这个人被宣布他拥有了如同是一个无罪之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利，他不用再被死亡拘禁。但是因信称义当中称义这个词，它的含义并不单单指于罪得赦免，而且它同时是指在上帝面前一个义人应有的地位，因为他被看作是符合了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一个人可以得到赦免，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被赦免的人会和宣判他的那个法官会成为朋友，但是神却给了一个被称义之人更多的权利和地位。一个被称义的人可以与神相交，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可以享有随时跟神来说话的权利，可以有将来那永远的盼望等等。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欠债的人，称义呢并不单单是说基督替他把欠款给还了，让他没有了债务，让他可以不受控告，不被拘禁了。除此之外，还额外给了他房产、地位和尊贵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称义这个词的时候，是指神不但把死亡的刑罚给免除了，宣告这个人是无罪的，还赐给了一个被称义之人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权利和盼望。那我们要问，神是怎样称一个罪人为义人的呢？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把一个犯罪的人直接就说你是无罪的。我们从经文以及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极其熟悉的内容，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因为神从来没有违背过他自己的本性，但他也没有任何的不义，他能够称所有信耶稣之人为义，这不单不是上帝的不公义，反而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上帝并不是没有刑罚、没有审判罪，只是他将对罪的审判放在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十字架是超乎了人类思想的奥秘和从神而来的智慧。神公义的性情要求罪必须要被审判和刑罚，但神的慈爱和怜悯，他又愿意救一些罪人脱离死亡和罪恶。那上帝的智慧和方法是什么？这个在人看来几乎是无解的问题。神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在基督的身上审判了世人的罪。所以实在的方法是上帝公义、智慧和慈爱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显明神的，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就要显明神的义，说明的正是上帝的公义和因信称义之间并不矛盾。但是我们要注意，当保罗论到神的恩典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信心得称为义的时候，是他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是赎罪祭这个词，因为赎罪祭它更侧重在罪的后果的承担上，但挽回祭主要是侧重在关系的恢复上。只是呢，这里有一点是让我们要格外注意的，那就是一般人跟人之间闹了矛盾的话，应该是那个得罪人的一方要主动来寻求和解，要道歉，因为本来是他做错的。被得罪的那一方一般很少主动来化解矛盾，但是我们却在赎罪祭这个词，却在挽回祭这个词当中看到，人犯罪是对于上帝的得罪，但是解决罪的问题却是上帝主动来做的。他被得罪了，但是他却主动的来解决他和人之间因罪而产生的这个隔离的问题，并且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就表明我们每一个人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是神主动的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挽回祭这个词说明了，不单单是说明了人类所处的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此罪人也被称为是可怒之子。他更重要的是指出来，是神主动的借着他的独生的爱子，使得他和罪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挽回。好，那主耶稣所做成的这赎罪祭也称为是挽回祭，他的拯救的工作的功效是如何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信仰当中的最为基本的真理，那就是是借着信心发生在一个身上的，而这个信心的指向呢是耶稣基督自己。也因此呢，当这里面说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的时候，这个信就不是指一个理性上的简单的知道，并不是说我们在理性上承认说我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一切事我都相信是真的那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信耶稣并不是只说我们相信了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这里面的信主要是指向了一个罪人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讲到信这个词的时候，它更多的侧重的是生命的投入和归属。我们借着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所有的真理，也就是使徒约翰曾说的，我们借着那生命之道，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了耶稣。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刻起，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归属的关系，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完全属于耶稣了。所以我们说话做事等等这一切都是以讨耶稣的喜悦为我们的目标。而使徒保罗呢，常常是用一个让我们更加觉得不舒服的比喻来说明这信心的内涵。所谓的信耶稣，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就如同是一个奴隶和主人这样的关系。当然神从来不苛刻的对待我们，从来不有意的苦待我们。所以这里面提到信心的时候，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说的那种对一个教义的简单的认知，它是指一个生命的投入。而且其实这里面也说明了，信心也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想在上帝里面被称为义，除了信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就除了你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称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且信心本身并不是功德，甚至说连这信心都是上帝赐的。保罗当年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件当中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因信称义呢，并不是一个股份制的合约，有罪人出信心，上帝出救恩，双方一合作，罪人就得救了。信心只是令基督拯救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功效，甚至我们说即便有人不信，对于基督的拯救也没有任何的贬低，也不表示基督的拯救没有功效，只是显明了人的悖逆和人的罪。那因信称义其实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人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白白的称义，他只要相信就可以，他只要把自己放在上帝手中就可以，因为这代价无人付得起，不是因为神给的是廉价的，所以是白白的，恰恰相反，这是极其贵重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无意识的就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处理成了一个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分期付款购买了一个贵重物品一样，我们以为神先给了我们一个我们现在买不起的贵重的东西，然后神跟我们签下了一个不需要首付的终生按揭的合同，然后在我们信主之后，每当我们做出一点信仰上的跟随顺服和见证，我们就在上帝面前 觉得硬气了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欠神的终于少了一点，我们越侍奉越为神有一些舍弃，就越觉得我们快要抵得上起初神一次性所给的我们这称义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一个罪人能做什么事可以和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舍身流血相提并论的？在我们认识主以前，我们都能够接受说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赎我们的罪。那信主之后呢？似乎好像我们信主之后为主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能换取这救恩似的。其实我们当知道，无论一个人付出什么，他的身体、心灵，他一生的劳苦，他的生命都不足以让神的儿子为我们死，都没有办法和基督时代的代死来相提并论。信主前没有这样的积蓄，信主后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贡献。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欠上帝的永远无法偿还。即使到了永恒当中，在无穷的岁月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清。所以今天我想，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来思想我们的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是何等的宝贵，也能够更新我们在成圣过程当中所有的可能的那种廉价交换的偏差。当然，这白白的恩典也同时意味着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罪人自身的条件和贡献，这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和权柄。好，第三个方面，我想我们要特别来分享一点关于因信称义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价值观和对于救恩的看法的颠覆性的不同。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充满了对于世界观念的颠覆，比如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等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关于上帝的救恩的工作在一个人发生果效的方式，也依然充满了一种和这个世界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因信称义的真理颠覆了世界对于救赎的所有的智慧的思想。第一，就是圣洁公义的上帝竟然在罪人还没有完全成为圣洁的时候，就可以称一个罪人为义人。因为在我们的惯常的认知当中，一个人只有在行为上完全无可指摘的时候，这个人完全符合了上帝的规范，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义人。但同时我们又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事实上也是。但是今天我们却从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那就是神要称一个罪人为义，宣告一个罪人是无罪的。这难道不和上帝的公义相冲突吗？更何况旧约的经文说，定一个恶人为义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的工作，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发生了一个逆转。十字架就把上帝和罪人之间的审判与被审判、震怒与可怒之子的关系完全的翻转。所以神宣告一个罪人为义，不是凭着罪人的行为，呢是凭着他独生爱子的血。所以这不单不是上帝的不义，相反却显明了上帝的公义。第二个方面，只有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说一个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他并不觉得自己道德上瞬间成为了一个完全圣洁的人，相反他看见了自己里面的污秽，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被称义的人，或者说唯有一个被称义的人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我们却常常发现，一个罪人都是觉得自己还不错，不觉得自己有罪。所以一个被称义的人才开始真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或者说一个人在被上帝称为义之后，他才开始了真正悔改的成圣的道路。第三，因信称义颠覆了人性当中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能够接受因信称义的。一个觉得神不区分任何人，只要凭信心 谁都可以来领受如此贵重恩典的人，觉得这样很不公平。这样的人本质上他是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凭着自己来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将一个人夸口的最后一点点可能都给除去了。凡是能接受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表明他承认除了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怜悯，一个罪人没有任何的出路。凡是觉得自己可以为神做一些什么，甚至到神面前来跟神算账要求一些回报的人，甚至觉得神还欠了我们很多，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为上帝付出了很多，神却在某一件事情上也不给我们成就，对神有很多怨言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都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我想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归回到基本的救恩真理当中来，并不是说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而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一生所走的成圣之路都必须是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之上。第四个方面和这个世界的不同，就是关于免费和贵重之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规律，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价值越高的东西你需要付出的代价越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就看到可能有时候是相反的，越是贵重的你需要付出的越少。比如你在饭店吃一顿饭，一般每个人要花三四十，但你要喝瓶水呢可能就两三块。从某个意义上来，水比食物要重要，但是空气比水在某个意义上更重要。你可以一天不喝水，但你不能五分钟不呼吸，但你发现空气却是完全免费的。而同时在这里我们看到称义的恩典是白白领受的，不需要人付什么代价，因为这恩典贵重到没有人能够付得起的代价。最后使徒在这里提到了因信称义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可能有犹太人会说因信称义会不会将律法废掉了呢？保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不但没有废掉律法，相反这也是唯一能够成全律法的方式，或者这是一个人唯一能够将律法真的活出来的方法。所以因信称义不但没有把律法废去，而且他不单是除去了律法的后果，也将律法当中的不足给解决了。所以他不单可以除去律法所产生的那种定罪的恐惧，能够带给律法不能带来的那种平安，他也带来律法不能给的喜乐、感恩和爱心。其实人之所以不能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义来，不是因为律法有什么问题，而是律法本身没有提供给人遵从的能力，是人有问题，人里面缺少遵从律法的能力。律法只是提了个要求，至于你怎么做律法并不管。其实就像一个你拿到一个健身指导手册，他只是告诉你该做什么，每个动作该怎么做，他也告诉你说如果你这么做了你的身体就会很强壮，但你读了这个手册并不是能使你的身体就强壮了，他也不能提供给你运动所需的任何能量。当然我们说律法可以产生一些让人遵从的力量，比如说律法审判的那个后果的恐惧，但是当一个人心里不再惧怕神的时候，律法也就对他失去了约束。所以罪人会惧怕神吗？我们说罪的核心前面说是骄傲，而骄傲就会产生出无知和狂妄来。所以其实真正的惧怕是一个人从开始认识上帝来开始的。一个认识到上帝全能的人，认识到唯有神能够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当中的人，他才能发出真实的惧怕。但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那种从基督而来的爱，将这惧怕能够转化为敬畏，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这种恩典和爱使我们产生敬畏。所以真正心灵的对能够对心灵的顺服产生作用的不是惧怕，而是爱。 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其实止息这个词可以理解为说爱是永不失败，唯有对于基督的爱可以克制我们的自我，胜过我们里面的情欲，胜过罪恶。一个心灵对于基督的真正的臣服是他被基督的爱所征服，而一个没有经历过体会过基督十字架爱的人，他的心灵也不会真正顺服在基督的话语中。所以每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顺服的时候，也唯愿我们再次回归到这起初的爱当中。因信神将他独生的爱子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施加在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我们的里面就充满感恩和对于上帝的爱。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的我们对于因信称义好像是如此的熟悉，这里面所有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也听了很多次，但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你里面那种救恩的确据却常常没有。唯愿我们的心再次到你的面前，来将我们自己交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里面一无所有，我们也看到我们里面的贫困，我们的穷乏，我们心灵里面的软弱。但主你却说，我们若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你必不撇弃我们。我们若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就必定使我们得以刚强。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被你这从天上而来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再次来归向你，因为我们真的领受了我们不配得的那极重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出于主你自己的全能、你的爱心和你对我们的忍耐和恩赐。我愿主你能够再次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来陈明、来解开，使我们在谦卑和顺服当中来跟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